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
我爱你。
我知道 BTO
不是 HFE。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简称 HFE 通知书，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hdb.gov.hk 申请。
OK， 我们进入第七个节点跟第七个面向，那就是三驾马车，什么意思呢？消费、投资和出口。从这三驾马车，我们如何窥探中国的钱不够这事实？
这三驾马车中，我们知道消费和投资是属于内需，然后出口是属于外需。根据分析人士普遍都认为，今年2030年全球经济大概率会进入衰退，外需转弱将成为中国经济面临重大的不利因素。因此2030年呢，经济工作重点呢将放在扩大在哪里？内需上。我们也知道IMF 总裁最近警告全球经济三分之一的经济体料将在2023年陷入衰退。所以在疫情发生前的九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中国最终的消费支出对 GDP 的贡献都保持在多少 55% 到 69% 的区间。因为中国已经从之前的工厂制造转向那个消费型了，跟美国一样。为什么失业的规模这么的庞大了，会造成内需冲击了？其一是经济缺乏乏力，失业长期化的一个趋势。其二是什么？疫情导致部分城市经济停摆的短期的一个影响。虽然说疫情短期冲击造成的，但是这些失业这些几千万的员工可能就是转变成长期的失业。如果长期的失业这样的话，对于内需当然是我们都知道了，
真的是捉襟见肘。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很重要，那就关乎于中国的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陈老师，
现在我们要提到的另外一架马车就是什么？投资。媒体上我们都听到了所谓的 ABC All But China 或者 China Plus One， 就是说要去中国的这一块在全球的生产链里面，或者要加多一块来做后备。
一个选择就是我不要中国了，因为中国任何的风吹草动会破坏掉整条的供应跟生产链。第二，如果你还有中国可以，那你要多加一个国家或多加一个地区，干嘛呢？后备啊。
对，后备。
这个大引擎坏了，你还有这个父辈引擎 ABC All But China Or China Plus One。
2021年年初的话，它的 FDI 970亿美元，到了2022年初它上升到多少？1019亿美元。一年有上涨但是我们看2022年6月的话，它跌到多少？从1019亿美元跌到只有458亿美元。
大跌。
再进一步的看，9月份跌到多少？只有140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个9月份的140亿美元呢，只有2022年初的多少 13.8% 而已，也就是说下跌了多少？超过 85%。
如此的跳崖式的骤降，原因何在？为什么？
这一个清零政策啦，再加上我们看到中国之前的那一个断电断水啦，严封的那一个风控啦，郑州啦，刚刚在一个多月前也发生了那个 Apple 厂啦，很多员工出逃啦等等啦。所以大家看到这一点的话，哇，都认清了。尤其很多国际的厂商啦，或者跨国的大企业啦，都有很大的中国的一个生产链的一个布局啦，现在都要做重组。这一年半的话，看到这个情况都要我们刚才所谓的 ABC 或者 China Plus One 这样的情况。
他们认清的是什么？
他们认清的就是看到了中国中央还是以一个中央我们讲一点不好听独裁的一个手段来施压了，而且他没有说以商人来做出发点，外商都看到这一点，所以大家都要有多所一个后备。
经济支柱裂缝四处，中国需要靠谁为它下金蛋呢？
香港一直是中国贸易啊、金融啊、技术啊、信息国际化的重要一个战略的一个支点，是获得海外资金的重要平台跟管道，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水平的重要的一个象征。对华直接投资就是 FDI 的十个国家，香港、中国香港相比新加坡啦、韩国啦、日本啊、美国啦、荷兰，他们直接的 FDI 的资金进入中国大陆，香港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十倍，所以很多资金都是由香港这边进入。香港过去去年高居全球 IPO 股市融资的榜首，中国内地的公司市值占了多少？81%，也就是中国的企业利用香港这个平台向海外吸金。从香港近几十年的金融业的发展的过程呢，很容易得到出一个结论呢，中国内地因素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提升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2021年到2016年呢，尤其是当时沪港通啊跟深港通正式开通了之后，每天的平均的交易金额的升幅分别达到9倍跟10倍。各类的跨境啊、离岸的人民币啊，都由香港出发，每日的平均结算呢，已经超过$0.5兆。如果你从 SWIFT 的数据啊，全球大概有75% 的离岸人民币支付活动是通过香港进行。截至2021年底，内地累计吸收了香港投资超过$1.4兆，占了中国内地吸收外资总量的多少？57.6%。我们再看2022年3月底，香港金融体系与内地相关的贷款的总额啊，已经达到$0.624兆。当中8%是贸易融资对象啊，覆盖了大量的什么国有企业啦、民营企业以及内地的一些业务的跨国和香港企业。所以你可以看到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啊，作为中国内地啊，是多么大的一个吸金盘呢、啊。
好，我们听完了著名的金融财经讲师陈木坤老师从8个切点跟8个面向给咱分析了这一集的主题，中国没钱了吗？能为他下金蛋的是谁？最后我们请陈老师做一段小结。
中国真的是缺钱，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因为我们看到过去清零的话，地方政府的钱已经花完了，再加上地方政府啊，现在啊，土地拍卖啦，这个烂尾楼的情况啦，哇，人民也不再买单了，所以怎么样有来融资啦，来得到这些现金。非常明显的一点，我看到的过这个农历新年前后，从那个10月31日到春节这个节日，恒指的指数已经跳涨了 50%。所以非常明显，中国利用香港这个平台来继续的吸金，非常的明显。而且现在有没有看到全球啊都看好中国今年的经济啦，因为它风控嘛，非常的烂，非常的低嘛，所以现在啊，你从底部啊，底是低的，所以现在啊，稍微解封的话，从世界很多国家解封的话，都会经济跳涨得很快，很多数据都显示，全世界的资金啊，现在啊，又看向香港啊，看向中国啦、啊，抗涨。
其实股市是一个工具，
对，
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实体经济到底能否追得上股市的这种炒作，对不对？
对。
而事实证明，实体经济也就是实干的这些微型企业、小企业、中企业、大企业等，它很难不能够不参与这个金融市场的运作，否则它赚不到钱。但是那个是虚的，它并不是实的。因为实体经济就是兢兢业业一步一脚印的来干，但我们知道全球已经偏离了这个正轨， OK， 这个是一回事儿。第二件事情，接下来接踵而至的是什么呢？现在一轮强势的复苏势必会带来同样的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的高通胀的年代， 你说他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
这一个俄乌战争啊，所以中国都拼命的向俄罗斯这边入口原油了。另外习近平啊也到了中东的走一环啊，又要下更大的订单啊。他也预测得到接下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原油啊通胀啊是同步的，因为制造业的原材料都要与原油挂钩啊，甚至你运输也要跟原油挂钩了，所以他已经开始布局了。另外一点呢，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俄乌战争之前啊，其实中国在2020年、2021年，尤其是2021年的时候，就是他向全世界啊抢购了很多的粮食哦，是全世界抢购大概三分之一的粮食。所以啊，有者说可能啊，普丁啊当时已经做出了决定了啊，先通报了他的好兄弟啊。这些数据都骗不过人啊，都看得出。因为当时每个以为说因为中国在风控嘛，然后有一些水灾啦，断电的一些动机啦等等啊，哇，可能就是为粮食安全啊买保障啊等等啊，向世界先下单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是全世界都面对啊这个俄乌战争啊，然后食物的通胀的这一块，反而中国没有。中国没有，它的那一个通胀才多少，2%多。
除了上述观察视角，中国国库面对的重压还包括美中博弈，军费连年攀升，中国严峻的失业情况，养老金缺口巨大，以及消费、投资和出口的瓶颈。任何国家的掌权者要如何有智慧把持明辨是非的心，公益审判与连续困苦人的心，好让百姓能够继续敬虔庄重地过平静安稳的日子。这不光是要有政治智慧这么简单，大智慧说易行难，这的确是个大灾问。
想赚取高达4%的年利息，
开设华侨银行360户头首两个月，只要代寄至少1800元的薪金，户头里的全部存款至75000元，将可赚取双倍的年利息，从2%跃升至4%。
360户头让你自行定制想赚取的利息，如代寄薪金、储蓄、消费、保险和投资，还有 Money Lock 防诈骗功能，请浏览 OCBC.com/360 附带条件。
SDIC 承保高达100000元。